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啊，因为觉得这个信息啊是蛮要紧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从天象看末日啊。我们先从那个主耶稣的诞生开始讲起啊，讲到这个天象啊，这个对于啊圣经里面对于天象的一些记载啊，这个是犹太的胜利啊，主耶稣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啊？那就最近有人比较多人就是说认为说主耶稣诞生呢，当然不是在12月25号，这个大家比较清楚哈。那到底在什么时候呢？有人就是认为说是在祝棚节，犹太人的祝棚节的时间啊。那为什么是在犹太人的祝棚节的时间呢？这可以从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啊，他是亚比亚班里面的一个祭司。这个亚比亚班，那这个根据这个历代志上24章那边有讲到那个祭司的那个班次，他总共有24个班次，那每一个班次他们就是轮流去服侍，一个班次就轮一个礼拜之后就换下一个班次，好，所以他们是从那个犹太胜利的一月开始轮起，所以第一个班次就是这边有写耶和雅利，那第二个礼拜呢就是耶大雅，第三个礼拜就碰到逾越节，1月14号到1月21号之间，那这个礼拜呢就是所有的祭司都要来当班，好，那第四个礼拜就是第三个班次叫做哈林，然后这样以此类推，一直到亚比亚班的时候，亚比亚班的话就是第八个班次呢就是很可能就是在2月底3月初的时候，2月底3月初，当然这个算法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在，就是什么？就是说他一个班次，他一年当中不是只有轮一次，他可能轮好几次，对不对？所以是24个礼拜，一年可能轮两次，所以亚比亚班呢，他第一个可能是在2、3月之间，那另外还有可能在比较靠近后半年的时候啊。但是我们发现如果从年初开始算起的话呢，倒是蛮奇妙的，非常有可能。为什么呢？如果他是到2、3月初服侍完了就回去之后，那以利沙伯就怀孕，对不对？所以他以利沙伯怀孕的时候可能是3月底，对不对？因为他说回去过了一些时候，那么以利沙伯就怀孕了，好，就算3月底好了，因为也不会拖太久。然后呢，玛利亚是半年之后怀孕，对不对？加百列去看他的时候就跟他说那个亲戚伊丽莎伯已经怀孕6个月了。玛利亚那时候开始怀孕的话就是等于是比伊丽莎伯怀孕晚6个月，这是9月底10月初。好，所以这样算起来施洗约翰诞生的时候是第二年的一月。这都是犹太历，不是阳历，犹太历。第二年的一月可能1月中。那时候可能刚好就是逾越节的时候。然后呢，玛利亚是晚半年，所以主耶稣诞生呢就在7月中，7月中是什么时候？就是祝棚节啊。好，所以施洗约翰在逾越节诞生，主耶稣在祝棚节诞生，这个也是蛮符合神的一些做法，因为神常常让一些重大的事件啊，都在这个节期当中啊，这个发生。而且像今天啊，据说这个逾越节，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在那边纪念逾越节的时候呢，都还会有一杯是用来这个什么纪念这个以利亚。他们要等候以利亚的再来，因为以利亚会给这个弥赛亚开路，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纪念到以利亚。那以利亚是再来的，以利亚是谁？其实就是施洗约翰。 OK， 好，那所以当主耶稣如果是在祝棚节诞生的话呢，倒也符合了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说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如果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刚好是祝棚节，那个时候他们都在支搭帐幕的话，那就是也是非常符合这段经文的那个情境，对不对？当众人在支搭帐幕的时候呢，主耶稣来了，他也在我们当中支搭帐幕。好， OK， 我们继续看那个配合阳历的话呢，祝棚节是在大概9月底10月初这段时间。那主耶稣不会是在 12月25号诞生的，那这个有 很多这个明显的这个证据。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诞生的时候，那时候在野地里有牧羊人，对不对？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但是以色列人啊，他们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11月以后啊就进入冬天，而且是雨季啊，所以雨季外面都很泥泞啊，牧人他们不会在野地里面过夜的啊，所以他们都是那时候都是把羊群赶到羊圈里面啊，他们在村子里面啊，他们不会把羊群放到野地里面去的。好，那第二个，那个雨季啊，就是冬季的时候，他们旅行不方便，所以罗马政府那时候叫他们要百姓啊，要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啊，他们一定不会选在雨季叫他们回到各城去报名上册啊，因为这样的话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情，他们雨季不方便出外旅行啊，所以他们一定会挑这个啊干季的时候，那干季就是从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啊。好，所以12月25号呢是不太可能是主耶稣诞生的啊。还有呢，就是因为主耶稣那时候如果是祝棚节出生的话呢，那你就很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客店，因为那个时候啊，因为要过节的关系，耶路撒冷四周围的那个包括伯利恒那一带，所有的客店都会爆满啊，都会爆满。好 ，OK， 如果从那个啊那个东方的博士啊，他们所看到的天象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主耶稣为什么这个时间诞生，因为在主前三年9月13号啊，那时候木星跟狮子座里面最亮的一颗星叫做轩辕14啊交汇，那这两颗星交汇的时候可能就是博士在东方所看到的这个天象。创世纪第一章14节到15节啊，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好，这里有说啊，神为什么要让天上有光体，有太阳，有月亮，不仅如此还有星星，那是为了要分昼夜，所以太阳可以分昼夜，对不对？然后呢另外还有它这个月亮可以定节令，对不对？节令这个初一十五了，这个叫做什么月朔啊，日子也是太阳，由太阳来决定，年岁太阳决定，对不对？那有一个是有记号，要做记号。什么叫做做记号啊？记号是说 let them be for signs 啊 and for seasons and for days and years 啊。所以这个天上的这个星体啊，日月星啊，他们除了为 for season 之外啊，为了做季节，为季节之外，还有 for days and years 日子跟年岁，同时前面还有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 for signs， 为了要做一个记号。什么叫做 sign？ 或者说是一个征兆，神让这个光体啊作为一个征兆，把一些事情要告诉人啊。以赛亚书40章26节啊，他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神不仅创造了所有的这个星宿啊，比海沙更多，对不对？他不仅知道有多少颗，而且呢他甚至于一个一个称他们的名，这很奇妙啊。好，那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天上很多星星啊，其实在古时候，在最古老的时候，各个民族不同的民族，他们对于一些星星的名称啊，常常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雷同啊。从最古老的文化当中啊，这个星星的这个最古老名称呢，所有的民族都有共通性啊。比方说这个处女座，在不同的古文献上面都有非常近似的记载，不管是拉丁文叫 Virgo 啊，或者希伯来文叫做 Basula 啊。叙利亚文啊 ，Basulto 啊，希腊文还有阿拉伯文啊，他们的意思呢都是贞洁的童女啊，所以不管是什么语言，他们意思一样，而且图像上呢都包含这个一穗玉米跟种子啊，你看这个是一个处女座啊，那他们这个图像，你看他们两只手啊。上面有是拿着这个玉米，还有一个麦穗，好，那这个它的 这个处女座里面最亮的一颗星下面这一颗啊叫做 Spica 啊，这个角树一啊，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啊就是苗裔 branch 的意思啊，很特别啊，就圣经里面不是说啊，这个主耶稣就是那个苗裔大卫的苗裔，对不对 ？branch 啊，所以这个处女座他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那个 branch 那个苗裔。好，当希律王的时候啊，这马太福音里面有说啊，耶稣正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所以这些博士他们在东方，这些博士可能就是在加勒底，就是在巴比伦那边的一些星象家。那这些星象家啊，他们在看到天上的那个星星啊，发现有一些特别的现象。那他们可能是，有人认为说他们是可能是从但以理那边啊得到一些启示啊，知道说这个几百年之后会有大卫有一个后裔会出生啊。好 ,anyway, 他们就是看到那个星啊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就来到耶路撒冷要来拜这个犹太人的王啊。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啊。后来呢，这个希律就暗暗的招了那个博士来细问说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因为文士跟他们说这个大卫的这个后裔啊，这个弥赛亚会生在伯利恒啊，所以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好，那所以这个星呢已经出现了好一阵子了啊。接着他们听得见的王就去了啊。在东方所看见的星呢，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这段话我一直很难理解，说这个星怎么样突然在前头行，然后为什么停在小孩子的地方就突然停住了？这你天星星在天空那么高的地方，你怎么知道它对着哪栋房子呢？这我过去一直很难理解啊。好，那但是我们等一下再看啊。他们看见了星呢，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呢。看见小孩子跟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住在马槽里了，那个小婴孩不是住在马槽里，他们已经是住在房子里面了，所以这已经跟主耶稣诞生已经隔了好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啊？主耶稣诞生的时候，那时候只有那牧羊人过来看他，那现在是后来不知道隔多久这些博士们来了啊。好 OK,我们可以看当时博士啊，他们到底是看到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他们会赶迢迢千里啊，赶来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是在主前三年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啊，6月13号从耶路撒冷看天上的这个星星啊。那这个是怎么会有这个图啊？这是一个软件，一个软体，叫做 Stellarium 啊。这是一个可以免费下载的一个软体啊，那非常有趣。我后来就把它下载来看，发觉这个是，你甚至于可以把它，你可以把那个输入啊，历史上任何时间，然后任何地点，你所会看到的天象是什么样子啊？好，那我就把它输入这个-2啊。它这个软体有个特别地方，就是你主前三年的话是-2。如果零的话是主前一年，所以这个地方稍微要注意一下。那-2，然后6月13，然后你选择耶路撒冷，那这个下午5点的时候，天上会它的这个星空啊，会是长这个样子啊。好，然后呢，有什么特点啊？这边是有一个星座叫做狮子座，狮子座的拉丁文叫 Leo, 然后希伯来文叫做 Ariel 的意思呢，跟那个拉丁文的意思是狮子，那希伯来文的意思呢也是差不多，叫做神的狮子，所以这个类似。这里有一个狮子座，然后狮子座里面最亮的一颗星啊，叫做 Regulus, 中国人把它叫做轩辕14，那轩辕是皇帝的名字，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表示一颗帝王的星啊。好，那这是狮子座里面最亮的一颗星，希伯来文叫做 Hamalek, 意思就是君王，就是君王。然后这里有一颗星叫做这个是木星，木星就是 Jupiter 是那个 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那个众神之神，也是一个君王。好，那这个太阳系里面最大的行星，希伯来文叫做 Hazadek， Hazadek 这个意思就是仁义的意思。好，那天上的这些恒星啊，其实是它们的相对位置，我们如果从地球上看的话，它总是一样的，它会绕着地球，会看到那个天空在那边转，但是实际上它们相对位置都是不变的。那唯独什么东西会跟它们相对位置会变，就是那些行星。所以你看到木星跟这些星座的相对位置会改变。那这一天呢，是主前三年6月13号，你看到木星在这个巨蟹座这个位置。然后呢，7月13号你要往前走。8月13号这木星又继续往前走。到9月13号呢，这个木星就跟轩辕十四交汇。好，轩辕十四就君王，希伯来文就是麦基。木星呢意思是仁义，希伯来文就是喜德。所以这个两个星啊交汇在一起啊，就是麦基喜德，对不对？仁义王啊，仁义王。麦基喜德就是预表谁啊？预表基督，对不对？麦基喜德是那个撒冷王嘛，在创世纪里面的那位，又是王又是祭司了，他就是预表基督啊。好，所以博士啊在东方呢，他很可能就是看到这两颗星交汇了，这显示啊基督快要诞生了。那这个时候9月13号是希伯来的胜利日，7月4号7月4号是刚刚过了他们新年，他们新年吹角节7月1号刚刚过了新年，但是还没有到祝棚节啊。过了几天到主前三年9月23号呢，这时候就是祝棚节的前夕，因为他们从晚上开始就是第二天了，所以等于是说从这个傍晚开始啊就开始祝棚节了。9月23号晚上啊，这个时候呢很可能就是基督这时候诞生啊。好，那接着我们再看10月啊，11月、12月、1月、2月。你看他的木星啊就在这个狮子座附近这样徘徊啊，没有继续往前走。所以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啊，那个博士就开始启程就往耶路撒冷去了。他们就看到那个星一直在那边徘徊，他们就觉得说诶，这个其中啊非常奇妙，所以他们就开始往耶路撒冷去了。然后再过几个月，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大概行程大概四个月，当时那个以斯拉呢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走了四个月的时间，所以继续这个四月、五月、六月。所以六月的时候啊，大概就是耶稣诞生之后八个多月啊，博士就抵达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到木星在这儿，对不对？然后它后面有一颗星啊，是什么？这就是金星啊。好，接着木星跟金星呢重叠啊，这时候可能就是博士啊，根据这个文士的启示呢，他们就前往伯利恒去。在那时候，他们在东方所看到那颗星呢，又发出很耀眼的光来，就是因为那时候木星跟金星交汇啊。好，那那个时间。他们从那个耶路撒冷出发呀，应该是白天，对不对？所以他们那时候不会看到什么星星，一直到傍晚的时候啊才会看到，对不对？好，这个马太福音二章九节说，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所以那时候他们看到那颗星的时候，应该天已经开始天色渐渐暗了啊。所以这个是当天啊6月17号啊，在伯利恒，如果看的话，你会看到这是傍晚在七点的时候，左边左下角这边有写，是19点，七点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金星在这个狮子座这个肚子这儿，对不对？好，就是他们傍晚抵达伯利恒，那颗星呢就亮起来了，所以他们就往看见，那个星，这个是9点10分，9点20分，7点20分，刚才7点10分。7点20分，然后7点30分，7点40分，7点50分，7点60分。那个右边这个是土地，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整个 星星啊都往下降，这个往下沉，这个这边是面向西边，面向西边，所以他们很可能就是那些博士们啊到了伯利恒之后啊，哎，伯利恒这一个村庄到底在东西南北哪个地方呢？所以这时候刚好天色渐渐暗下来，就看到那颗星啊非常亮，在西边的天空，所以他们就往西边那边走过去，你就看到这颗星一直往下啊，往下，往下，到8:20、8:30、8:40、8:50，快要到地平面啊，到9:00，所以呢，他们看到这个灯，这个星一直往下之后啊，就对着一栋房子啊，那边有亮，地上有房子啊，发出亮光来啊。这大概就是小孩子的地方，所以他们就直接去到那栋房子里面去敲门问，啊，果然就是啊，果然就是。所以呢，你如果从这个星座这个图啊，看当时天空里面的发生的一些状况啊，你大概就可以揣摩出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好，所以啊，什么样呢？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推论啊，主耶稣呢，可能诞生在主前3年的祝棚节。那一年的祝棚节是从9月23号晚上开始，就是如果说你看日历的话是9月24号，但其实9月23号晚上就开始，可能那时候主耶稣就诞生了。然后经过8个多月之后，一直到主前2年的6月17号晚上呢，博士就来朝见婴儿耶稣，之后大希律就来屠杀伯利恒附近2岁之内的男婴。最后大希律呢是死在什么时候呢？根据一个犹太史学家叫约瑟法，他说他是死在一个月食跟一个逾越节之间。那月食跟逾越节之间呢，很多人就把它推算到，那可能是主前4年。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主流都认为主耶稣是主前4年出生的，就是根据这话，还有另外还有一些当然别的方面，讲到大希律的那些儿子什么时候开始做王多久了，从根据这些文献他们来判断主耶稣可能是主前4年出生的。但是这些文献啊，这文献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啊。但是我们现在是从这个天文的这个从科学上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发现说主前三年，主耶稣在主前三年的祝棚节出生呢，好像更合理。那这也不会违反约瑟法那时候的记载，因为在主前一年的12月29号刚好有一个月食，而且这个月食比起主前四年的那个月食啊更合理，因为这个时间点啊是在等于是晚上8点多，大家都看得见。主前四年的那个月食啊，是早上凌晨大概4、5点，那时候大家都在睡觉了，不太有可能有人去注意到这个月食啊。好，总而言之啊，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推论啊。好，那这个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吗？这些推论有一些佐证啊。这个路加福音3:1-2啊，该撒提比流啊，在位第15年啊，那时候。就是哪些人在位，那时候呢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神的话就临到他。该撒利亚提比流在位第15年是哪一年呢？这是主后28年。好，那这就算一算你就知道啊，主后28年的3月，照我们刚才那样子的推论，主耶稣是主前3年的祝棚节出生的话，那施洗约翰是主前3年的逾越节出生的。所以当到主前3年到主后的28年刚好满30年。因为他们中间要跳过一个公元0年，没有公元0年，所以你要这个负3要加上28之后还要再减个1，所以就刚好是30岁。他刚好30岁的时候呢，主的话神的话领导他。为什么要30岁？因为在旧约里面啊，祭司立位人他们都是30岁以后开始的任职。那施洗约翰他其实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祭司，对不对？所以他30岁的时候开始来服侍神，这个蛮合理的。半年之后就是祝棚节了，28年的9月呢，主耶稣那时候也满30岁。那时候呢他就去受约翰的洗。这样算一算，再过经过3年半，就是32年的4月，那时候耶稣就受难。这个日期啊就非常符合但以理书里面的70个7的预言，因为根据那个但以理书那70个7的预言啊，从这个修造耶路撒冷开始啊，一直到有受膏君出现啊，总共会有多少个日子，我们可以都可以去算它。 然后算一算，到最后你发现啊，受膏君会在哪一天出现啊？会在主后32年的4月6号。那那一天呢？哎，刚好就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好，所以主耶稣受难的应该就是主后32年啊。关于这个但以理的70个7啊，可以到看我们的圣经简报站里面有这样的更详细的说明啊。好，因为以前啊，当我们在讲但以理的70个7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算看看每一个数字啊，啊都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合理啊。但是唯独有一点就是说啊，照我们现在主流的看法，主耶稣是主前4年出生的话，主耶稣如果在主后30年钉十字架，这跟他32年4月6号好像差个2年哦，怎么回事啊？那但是如果你按着刚才那样子啊来看的话呢，哎，就刚好都完全符合啊，那天衣无缝。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所以你看到从这个天上的这些天体啊，哎，的确神会借着天体啊告诉人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今天的重点是更奇妙的是一个后面这个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启示录12章的天上的大异象啊。启示录12章有一个天上的大异象是什么呢？他说第一节啊，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好，这是一个他说天上有一个大的异象啊。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以前对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也都不能够太多了解，但我们只能用属灵的角度来解释啊。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说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个男孩子是谁？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只有两种人啊会用铁杖辖管万国，第一个是基督啊，第二个是得胜者。基督那是在后面那个他骑着白马啊，他用铁杖啊要这个辖管万国啊，这个是在启示录后面的时候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地方有提到啊，所以基督他会用铁杖辖管万国，所以这个男孩子第一个可能是讲基督，第二个呢还有神对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得胜者，他也给他们应许说他们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所以呢这个就是也可能这一批人也就是那个男孩子，所以这个男孩子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基督，一个是得胜者，或者就是都代表这两批都是那个男孩子啊。好，那现在问题就是说，那这个妇人是谁啊？我们如果从属灵的含义来看啊，妇人可能是代表新旧约神子民的总和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身披日头啊，日头可以代表基督啊。啊，我们也是披戴基督，对不对？那基督也是那个光啊，然后呢，月亮代表教会，教会就是反照基督的荣光啊。然后12星呢，讲到以色列12个支派，讲到以色列人，所以这边有讲到教会，有讲到以色列人，讲到神新约的子民，有讲到神旧约的子民啊。好，所以这个妇人应该就是新旧约所有神子民的总和，所以从这一批子民的总和当中啊，基督被生出来，对不对啊？得胜者从这里面出来啊。那另外也有人解释，就是说日头呢可以象征是恩典的时代啊，因为这个现在我们现在在恩典的时代当中，所以它是披在身上，这个好像是比例最重啊。月亮是律法的时代，律法呢是比较是一个影子，它是律法的地位应该要被放在脚底下的，所以他们认为月亮可以代表律法时代啊。12星呢是讲到列祖的时代。好，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妇人可能都是代表新旧约神子民的总和，男孩子就是基督跟得胜者。好，这是从属灵的含义来看。OK， 那属灵的含义来看，但是这里头还是没办法解释一些其他的这里头其他的一些要点。他讲到说天上有个大异象。后来我们最近看到一些资料，那些资料我刚开始第一次我听到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我觉得说哎呀这样解释这个圣经啊有点太怎么样太专业了吧，这个谁可以从天文上来理解啊。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这样子来理解这段圣经啊 你发现非常的非常的特别，而且跟我们来说会产生一些很切身的一些提醒啊。天文上的应验是怎么样啊？就是说这妇女呢就是处女座啊，处女座是代表那个妇女。那个男孩子呢就是由木星所代表的啊，木星就是王者之星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呢。这个是今年去年啊，去年2016年8月1号啊，从耶路撒冷啊这个晚上6点的时候看这个天空啊，是这个样子。那时候这个木星在这个处女座的边边啊，这是处女座啊，在这儿。木星啊，在这儿啊。好，这个木星啊会跟这个什么，这些恒星啊相对运动啊。好，你看这是8月1号啊，我们把这个人去掉啊，你这样看得更清楚啊。8月1号这个去年8月1号 ,9 月1号木星又往前走，对不对啊？10月1号再往前走。11月1号啊。11月25号的时候呢，这时候木星怎么样？木星就进入了处女座。啊。然后 ,12 月1号啊，那继续往前。1月1号 ,2 月1号年刚快要出来了。诶，又回去 ,3 月1号又回去了。4月1号再往回啊。5月1号呢再往回走。6月1号呢到这边边。7月1号呢还在这儿。8月1号啊又走回来了啊。9月1号啊到了这边边。到9月10号的时候呢，木星才离开处女座。所以他刚刚从他这个木星啊进入处女座到他离开处女座啊，总共在处女座里面待了多久啊？哦，总共待了差不多41周，从2016年的11月25号到2017年的9月10号，总共待了41周。41周相当于差不多是一个妇人怀孕的时间，对不对？妇人怀孕差不多40周，加点两周。所以41周差不多是一个妇人怀孕的时间。然后呢，那再继续往前，这是9月23号。到了9月23号差不多下午4点了，这时候有一个现象，你看到什么？先是9月21号是犹太人的新年，就吹角节，然后到23号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你把这个图把它修出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处女座在中间，这对不对？木星那时候已经从它这个在两腿之间了。好，这时候太阳在哪里？太阳在这个处女座的肩膀这儿，所以它在它肩膀这边，所以它是身披日头。然后呢，月亮在哪里啊？那时候下午四点左右，月亮在它的脚边啊，月亮在脚边啊，脚下，脚踏月亮，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十二星的冠冕。这个处女座的头上啊是狮子座，狮子座有九颗星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颗星，对不对啊？好，这平常都是处女座的上面都是九颗星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呢，在这个时间呢，旁边又多了三颗星，多了哪三颗啊？金星、火星跟水星啊，所以这样加起来总共多少颗星啊？十二颗星，所以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然后木星呢？是在两腿之间，所以那就是代表他生下男孩子了，对不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从亚当夏娃开始到现在只出现这么一次，就是从有人类以来啊只有这么一次，往后一千年也不会再出现过，也不会再出现。所以这是历史上我们所知道但唯一会有的一次。那这个东西啊就完全的应验了这个启示录十二章的这个天上的这个大异象。好，那天这个发生这个现象的时候是在大概是下午的时候，因为有日头嘛，日头来了他的肩膀，所以那个不是晚上啊，不是晚上，所以那个时候你开始看得到日头，还有他脚边的那个月亮，那时候在是一个新月啊，不是圆的，是一个新月，然后那些星星呢你是看不太清楚的啊。好， 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刻只有几个小时啊，这个就是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啊。其实说起来，今年是2017年啊，2017年是一个关键的年度，特别是9月到11月啊，将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为什么啊？先讲到6月好了，今年的6月7号啊，是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山的50周年。上一次他们在1967年6月那时候发生六日战争，那时候他们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收复了，到现在刚好到今年刚刚满50周年。然后呢9月10号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木星就离开处女座，对不对？就是说表示说那一天这个男孩子被生出来了。然后9月23号在经过两个礼拜之后，就看到这个妇人还有日月还有12个星的大异象就应验了。然后呢到10月底啊 ,10 月31号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满500周年。在1517年的时候 ,10 月31号马丁路德就在一个教堂门口上面贴了95条。从那天开始啊，就是象征这个宗教改革的日子啊，到今年10月刚好满500周年啊。然后呢11月29号是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决议案的70周年。这个决议案是什么决议案？就是让以色列啊可以重新复国。这个是在1947年11月29号的时候通过的。有一个先知叫做撒都啊，撒都他常常被提到天上去啊。那他有一次被提到天上去呢，结果呢看到这个川普也在那里。那时候川普还在竞选，那那时候他民调在后面，落后这个希拉瑞很多。结果那时候他撒都被提到天上去，居然发现在天上那个有个议会里面，那个川普居然站在当中，他就非常惊讶。结果那个有一个比较圣徒是这样，亚伯拉罕还跟他说，川普会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他说：“哎呀，怎么可能呢？怎么会可能是这个人？”那个亚伯拉罕跟他说啊，这个已经定了，神会借着这个川普了来炼净美国，到底借着什么方式来炼净也不晓得，但是总而言之那时候川普的民调是非常的落后。好，那当那个撒都后来在宣布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还在竞选当中，而且那时候川普落后，那时候我们都很为他捏一把冷汗，如果你这个预言呢，看着异象如果不准的话呢，你这个先知的名声就毁了，对不对？就后来没想到真的就是川普当选啊。而且其实不止这一次啦，那个撒都啊，在前两次奥巴马竞选的时候他都得到启示啊，奥巴马会当选啊。那两次他还很有兴趣看美国的大选的发展，但这一次他完全没兴趣，所以他看到川普当选了，他这本来也不是他有兴趣的一个题目，只不过他让他看到了。看到之后他讲出来，那有一次他就在一个特会里面他讲出来。好 ,OK, 好，那这个是个我刚刚是讲到说这个撒都这位先知啊，他的预言啊是可信度非常高的。那结果大概是2015年有一次他在那边等候主的时候他又被提到天上去。结果那时候他就看到主耶稣坐在那边，那他跟两个圣徒讲话，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耶利米。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些事情，关于以色列的一些事情。然后后来那个耶利米就转过来跟撒都说啊，他说70年对以色列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当初以色列人被掳啊就是70年。那现在呢他说2017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年份。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他们就复国70年了。那但是撒都就听到这个他就愣住，他说诶不对啊，以色列是1948年的时候复国的，所以要到2018年才满70年啊 ,2017 年还差一年啊。然后这个叫做耶利米啊就跟他说不是，他说你要从他这个事情啊开始形成的时候那时候开始算。那以色列复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他是说从就是联合国通过那个决议案，把巴勒斯坦分割为两个国家，让一边让犹太人复国，一边让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建立一个国家。好，所以那个从那个决议案到今年啊，刚好就满70周年了。然后呢，所以今年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啊，刚好都是满70周年、50周年还有500周年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天上的这个大异象也在今年会应验。那这代表什么？这有很可能是不是代表七年大灾难就要开始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会不会是这样子？启示录里面，当那羔羊揭开七个印的时候啊，第一个印一揭开啊，就有一匹白马出来，对不对？第二个印揭开的时候呢，就一匹红马；第三个印揭开就有一匹黑马；第四个印揭开呢，就出现一匹灰马，对不对？哦，白马是象征什么？白马应该是象征福音，所以他会胜了又胜啊，有个冠冕赐给他，他胜了又胜。所以主耶稣那时候有说了。他说到末世，那什么时候末世会有什么一些征兆？他说有一个征兆就是福音会传遍地极，所以末世的征兆有一个就是福音会一直广传。第二个红马就是战争，到处地上会民会攻打民，国会攻打国。黑马呢会有饥荒，灰马呢会有死亡。所以这四匹马其实从那个教会成立之后到现在，中间几乎都一直在进行，没有什么间断，对不对？这个战争一直有，饥荒一直有，死亡一直有，福音一直在往前。所以这四匹马它不是一个过去式，它到现在还在奔跑。所以这四匹马可以说继续往前奔跑，一直到主再来。所以这四个印啊，可以说都一直在往前。第五个印呢，就讲那些殉道者等候复活，对不对？在这个祭坛底下，他们在那边喊冤，结果呢有白衣士给他们叫他们的安息片刻。到第六个印揭开的时候呢，他说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那这个我们知道过去这两年啊，从2014年的逾越节啊，4月15号开始啊，就一连有四个血月，对不对？2014年4月15号一个月全食啊，2014年10月8号那时候刚好是祝棚节，又是一个月全食。然后2015年的3月20号呢，这时候是一个日食，日全食。然后那个2015年的4月4号呢，逾越节又是一个月全食。然后2015年的9月13号是一个吹角节，那时候有一个日偏食。然后2015年的9月28号这是祝棚节，又是一个月全食。所以日头变黑像毛布就是日全食了，满月变红像血就是月全食了，在2014到15年之间啊，一再发生啊。所以第六个印在什么时候应验啊？最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次，因为连续两年之间发生四个月全食啊，在过去500年当中只发生四次啊，前面三次呢都发生跟犹太人非常切实相关的一些事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复国，包括以色列夺回耶路撒冷，都是在这个四个月全食发生的前后啊。那第四个就是在这一次，那这一次也是21世纪当中唯一会发生一次的四个月全食，在两年之内，而且是刚好落在逾越节跟祝棚节，这一次是21世纪当中唯一会发生的一次。所以呢，如果第六个印要应验的话，最符合、最有资格、最有条件的就是这一两年，对不对？2014到2015，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那个时候啊，大概都不会像这一段时间这么符合那个满足这些资格啊。好，圣经里面说啊，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啊 ，signs 啊，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所以当主耶稣再来之前啊，在末日的时候啊，日月星辰会显出 signs， 会显出一些征兆，会有一些征兆。那这些征兆刚包括我想日食月食，对不对？还有星球在跟这个星座的这个相遇啊，那些日子啊，灾难一过去啊，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OK， 这个是就是讲到第六印，对不对？第六印的时候就有这些现象。接着他说，那时啊，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人子的兆头就是 the sign of man， 所以这时候在天上会有一个 sign， 这个 sign 叫做 the sign of man， 就是人子的兆头。这个 sign 啊，这个征兆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不是很多征兆，是有个特别的征兆。这个特别的征兆啊，非常非常可能就是启示录十二章这个大异象，天上的大异象啊，就是这个木星啊，在处女座里面待了41周啊，41周之后，然后再出来。然后同时呢，这个处女头上有十二星的冠冕，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啊。好，如果第六个印呢、揭开是在2014年到2015年，就那四个血月，对不对啊？那接着2017年的9月23号，就今年的9月23号，天上出现那个大异象，神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接着呢，可能就第七印，对不对？第七印一揭开，就有七个号。第一个号一吹，地就被击打三分之一；第二个号一吹，海被击打三分之一；第三个号一吹啊，江河被击打三分之一；第四个号一吹啊，日月星被击打三分之一啊。所以四个号就带下一些灾难，对不对啊？这可能就是前三年半末后灾难的前三年半。完了之后啊，这时候他就讲到说，有一个星就从那吹第五个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星就从天上落到地上啊，从天落到地上。那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个启示录十二章里面那条大红龙被摔在地上，用不同的角度讲同一件事情啊。接着他就把那个一个无底坑打开了，很多蝗虫就飞出来，同时有一个无底坑的王带着他们啊。那那个可能就是敌基督，敌基督的灵啊出现，然后以至于呢，敌基督这个人啊，后来就整个人性情就大变了啊，他附在他身上啊。好，那接着这个就是第五号吹响之后，有蝗虫大军就会折磨人五个月，然后接着吹第六号，就有20000000的马军出现啊。会在某年某月某日杀人的三分之一，对不对啊？好，那这个是某年某月某日呢？有人翻译成为一年一月又一日啊，所以合起来可能是13个月啊。好的，那接着就会吹第七个号，就最后一个号筒吹响。最后一个号筒吹响之后啊，天使就倒下七个碗，这最后的最大的灾啊。然后接着主耶稣就会公开降临在橄榄山上面，橄榄山会分为两半。那这个从第五个号吹响之后啊，那时候天上有个音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那时候地上会有更大的灾难，这就是后三年半的这个灾难开始了。因为敌基督那时候一变脸啊，敌基督的灵附在那个敌基督那个人身上之后，他一变脸，这个他就在圣殿里面啊自称为神，所以那从那时候就开始后三年半的灾难。那这当中啊，基督徒怎么办？基督徒有一个被提的一个应许啊，但基督徒什么时候被提啊？有一种可能是怎么样啊？分两批，一批是灾前被提，这个叫做得胜者，就是男孩子或者叫出熟的果子。刚才看到说这个天上有一个大异象之后，对不对啊？男孩子被生下来之后呢，他们就被提到宝座上面去了。什么时候被提到宝座上面去啊？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之前啊。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个可能在这个时候会发生灾前复活被提的现象，但这个不太确定，因为很多有一些人啊，本来他们都认为说教会会可能会灾前被提的，后来神好像陆续也启示他们，就是说不会。教会会经过大灾难啊，包括刚才那个撒度啊，撒度本来也认为说这些教会会灾前被提他，后来神跟撒度说啊，不会的，教会会经过大灾难，所以才要基督徒要警醒，要警醒。如果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的话，当然不需要警醒了。你今天吃喝玩乐，到时候一样可以躲过大灾难，但是神说不是，都会经过大灾难，所以大家要警醒啊。好，那但是得胜者可不可以 灾前被提呢？照这边看起来，如果有得胜者先被提的话呢，可能就在今年底，对不对？这个天上的大异象之后某一个时间，好，那但是也有可能没有这个灾前被提，一切都是在灾中被提。那灾中被提啊，这个多数的圣徒啊，他们是被苦难催熟的庄稼，平常不够火热，经过这个大的这个苦难这个熬炼之后啊，他们就都成熟了，那个时候就是在第七个号筒吹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灾中复活被提。那时候呢，主耶稣就会从空中来在云里面迎接圣徒。OK, 好，所以我们先不管说会不会有灾前被提，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从这个天上这个异象的时间点啊 ,2017 年9月23号那个时候天上会有那个异象出现。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科学，我们不要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解释的话，我们也知道说那天会发生这个事情。那至于当天会不会在地上发生什么事，可能当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这非常可能。但是有可能从那天开始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末后七年，这非常有可能。如果照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个前后的过程来讲，所以啊，我们现在等于是已经站在，可以说啊，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我们现在已经离这个主再来啊，剩下没有几步了，没有多少时间了。那现在啊，是一个黄金的时刻，我们要被神来塑造成为得胜者。你知道，从现在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那个木星还在那个处女座里面徘徊，对不对？就表示说那个什么，那个妇人还在怀孕，对不对？她在怀孕在干什么？要酝酿什么东西啊？就是要酝酿得胜者。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呢，是妇人怀孕在酝酿得胜者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啊，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今天的时间，它的这个含金量是最高最高的，在历史上最高的。你在任何其他别的时间追求主啊，都不像在这个时间追求主有那么大的价值，懂吗？这个我们知道说，最后一批进葡萄园的，在那最后一刻啊，他们进去，他们所得到那个工钱啊，是等于是最早进去的人的比较好多倍，对不对？这个他们的终点费是最高的。那一样，今天在这个时间点啊，我们来追求主啊，我们为主舍下什么，摆上什么啊，在人类历史当中，这是投资报酬率会是最高的一段时刻。反过来讲，这段时间我们所挥霍的时间啊，我们所浪费的时间，它的价值也是最高的。所以你浪费一个小时，浪费一天，在勇士里面，它这个价值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时间点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今年九月，照那个时间来看的话，那个时候男孩子会出生，对不对？男孩子出生是表示得胜者诞生了，得胜者诞生。那我们是不是在这几个月当中啊，我们预备好自己要成为得胜者，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能够做得深做得透啊。我们要让主在我们身上深深的做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那得胜者，我认为了，当得胜者一诞生之后啊，神可能不会马上把我们从这个地上提接到天上去，因为怎么样，太可惜了，对不对？得胜者才刚刚把他塑造完成就把他提走，这好像没什么必要，对不对？得胜者怎么样，应该是留在这个地上为神执掌王权，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有可能啊，不管你是不是得胜者，都要经过大灾难。但是如果你成为一个得胜者的话， 你被主啊更多的炼净，更多的赐作之后，你更有这个能力跟本钱能够经过那个大灾难。所以啊，本来今天是应该要讲路加福音，对不对啊？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对我们来说目前更加的迫切。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样。历世历代有多少圣徒，他们都切莫活在我们这个时候，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福气。今天我们有这个福气，所以你不要想到说，哎呀，好可怕，哇，主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快就再来呢？我还有很多计划还没有，还打算要完成呢啊！你要不要那么愚昧啊？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我们现在的恩典的福气啊，是远超过历史上的众人啊。那你还是觉得说你觉得你这样太快了，这样这是一个缺乏启示的一种看法啊。所以我们要活在启示的光当中，知道说我们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它的收益或者它的损失都会是最大的。好，所以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过日子。好。